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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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哦，我们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哦，也是环艺工程顾问公司潘一如设计总监，他也是我们的委员。那当然呢，说到了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邀请委员呢，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地方，这个也是大家很想要知道的地方，这是一个圆山故事绿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哦？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很熟悉，是因为你听过圆山这两个字，但是如果把它串起来叫做圆山故事绿廊，你了解吗？你知道在哪里吗？所在的地点是放在哪儿呢？它是我们是不是串联在圆山花博跟中山呢？好，让大家想一下想一下想一下哦。好，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委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嗨，大家好，我是潘一如。
是，当然今天我们要来邀请委员跟大家聊聊这个圆山故事绿廊哦。话说啊，这个地方位置地理啊，我们刚才讲到包含了它的交通啊，实在是让大家好记，然后呢很熟悉，但是把这个名字串起来，大家又觉得我好像听过诶，我好像来过诶，可是呢我们说在哪，那大家可能会说圆山，可是后面就完全忘了，对，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委员，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地方好不好？
好的，
嗯，
我们叫圆山故事绿廊哦，圆山指认性很强了，大家想到圆山啊，圆山大
街，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叫绿故事绿廊哈？我们台北市哦有一条捷运淡水线，嗯，就是红线，对不对？
对，
红线呢其实沿线的这个站呢蛮多的。然后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哦，捷运淡水线哦，我们一般呢在台北市的这个捷运线呢，除了这个复兴南北路的高架以外，大部分都是地下，对不对？
嗯。
但是呢，捷运淡水线哦，它在这个台北市市区呢，都是大概地下的状况，像台北火车站出来以后都是地下的。
嗯。
可是拉到了民权西到民族西路的时候呢，就开始哦，慢慢的冒出地面上。
嗯，
然后到了捷运圆山站的时候呢，圆山站这一站的时候呢，它就已经变成是高架的捷运了。
对，
为什么要高架呢？就是要跨我们的基隆河，
嗯，
然后到捷运的建潭站往北到淡水的方向。
嗯，
好，所以圆山站它比较特别的是，从地下到地上刚好是一个从下往上的起坡段，就在圆山站。那圆山站这个地方就是已经开始高架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空间上的特别。
嗯，我觉得它更特别的是它的那个串联了很多的生活跟休息空间呢。
对
啊，
那我刚刚讲就是它的地理位置上
很特别，嗯，
对，但它的空间更特别的是什么呢？捷运圆山了，你看我小时候啊，我的什么旅行啊、郊游啊，到圆山这个附近的这个儿童乐园呐、动物园呐、以前这边是动物园嘛，那以前到这里呢，就是一个哇，充满了休闲愉快哦。我的小学郊游啊，这个就是叫我们叫课外啊，课外教学、啊、有一个这样的名词哦，都是到这个圆山附近。那这里还有什么孔庙啊？哦，还有这个圆山饭店呐、啊，好，还有呢，剑潭山呐、圆山呐、基本上它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充满了历史、充满了快乐、欢乐、充满了自然山系，还有甚至是这个基隆河哦，有一些这个山水之间的一个非常神秘的区域，它对我来讲蛮有这种历史味道的。好、这个点还真是有特色。对，那现在呢，又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这个中山足球场，中山足球场因为经过改善之后，那现在是年轻人非常爱，还有一个花博嘛，
对，
花博，所以它这里变成是一个人文荟萃、活动荟萃哦，基本上，然后就商店，还有这种文青各方面，还有邻里，各方面都汇集了一个非常有趣、复杂，好，再加上它也是一个客运站。
就是转运站，
这个转运站，所以它是太有趣了这个点。相对于其他的站体哦，就像比较是单纯的交通服务是不太一样的。
是，而且我觉得如果说呢，这个大家想到了刚刚这个委员所说的，大家一定都很有这种感觉上，好像对耶，对耶，会有那种回应感。不过呢，你知道吗？如果再讲年代久一点的话，大家一定会发现哦，以前这个士林夜市啊，如果要从圆山走过到这边的话，哦，尤其是到了傍晚这边就欧密码，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还有就是这边的视觉比较像路灯比较灰暗，但是现在完全改造后呢就不大一样了。好，就是改造前跟改造后呢，不管是在宽度啦、休闲度啦，还有沿线的这个设置身，甚至呢它的一个特别性。不过呢，倒是可以让委员跟大家来这个聊一下哦，怎么样去融入圆山的故事，跟它打造这个街头艺术的装置，还有就是在交通安全上面。如何把它做一个串联，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委员？
好，我想捷运圆山站为主的话，其实我们在讲的捷运圆山故事绿廊这段呢，是从民族西路以北一直到捷运圆山站的站体之间，其实它不太长，
对，就那一段，
也就是平行这个中山足球场这一段。这一段原来呢，就是说真的哦，在我们改善之前呢，它就是捷运高架下面的一块有绿化，人可以走，脚踏车可以走，然后充满了停车的一个都市的我们叫做角落空间，人不太去的。那虽然那么多车子我刚刚讲转运会在这个地方，但人呢通常在那地方停留不大。除了我们圆山足球场后来因为花博的关系哦，跟花博接的这个口，也就是圆山站本身的附近哦，开始越来越多活动了，但这一段一直以来哦都是人少走的。所以民族西路的交通就是很少这种停留要去逛选啊这样的行为很少哦，因为到圆山站本身有。那所以我们这市政府还有捷运公司呢，就看到这一段呢，其实是希望能够做改善，其实延续我们在捷运淡水线，就是从新中山南京西路那边一直往北走。那往北走的话呢，其实那边已经改善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台北市新的这种商业中心哈，因为一个人行空间的改善，变成一个商业空间的相对的整个环境提升。那捷运三这一段呢，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面对的我刚刚提到的这么多的背景故事，它非常有历史感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先掌握到一个叫做场域的场所精神，它有一个特殊的 feel。这个 feel 呢，我可以讲就是它是有一个历史感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企图，就是它必须要跟昨日对话，要跟历史
对话。对
对对。 要去对话的啊、哦，这、就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要，因为我刚刚说嘛，有山有水嘛，
对，
哦、没有基隆河，然后又这边的剑潭山哈、哦，跟圆山大饭店附近。那其实这个事情呢，它是上对我来讲是，我可以跟山水环境对话。
嗯，又不一样，对不对？嗯，
对，这两个背景就造就了它，我们叫做空间基本精神上面、精神面上哦的涵构，它有一个基本盘。
嗯
那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个是叫做要跟使用者对话，到底谁来使用哈、嗯？所以我们刚刚讲，除了这个搭捷运的人哈、
嗯，
来这里做环境的活动哈，因为我们这边环境的活动性很多，
嗯，
还有他一些历史的背景哦，来这边跟宗教信仰有关系的，
嗯，
有来做拜拜的啊，或者做一个祈求平安啦，啊、
嗯，
这边也有。看一些运动人口啊，我们觉得你的这边常常有运动的人口。那、
嗯、
当还有一个最基本的盘叫做社区邻里，这边近期啊住了非常多的住户，
嗯、
啊，商家跟这个住宅都算是社区邻里，
嗯，
所以它的组成是复杂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必须对使用者做一个很亲切啊很重要的访谈，
嗯，
要知道使用者的需求。所以在我们做设计之前呢，我们有一个使用者的访谈，所以能够尽量的了解使用者在这个空间里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忙，
嗯，
什么样需求啊，什么样的这种所谓条件他们要开、
嗯、
那这个经过访谈之后，就像我们在设计上，我刚刚谈一个是跟昨日对话，一个是跟这个自然对话、
嗯、
这两种已经变成是我们设计的基本盘。好、
嗯、
那所以呢，我们用了几个方式，刚刚提到的捷运从淡水线这一段呢就开始往上走，变成是高架了，本来是地下、
嗯、
那起来的这个柱子哦，它支撑的这个高架的柱子其实又粗又大，
嗯，
把这个空间呢分成一段一段一段的，
嗯，
那在这个一段一段柱跟柱之间就形成了空间。好、哦、那我们在思考怎么样让人的空间活动能够产生最大化，
嗯，
我总不可能在柱子旁坐嘛，一定是柱子跟柱子中间。所以呢，我们在柱子跟柱子中间尽量留设，
嗯，
比较大、比较完整的空间给民众使用。
嗯，
这个使用呢，好、哦，我们做了好几个空间哦，好、哦，我们有做了可以喝茶、可以喝咖啡聊天，
嗯、
可以做这个街舞，可以做这个滑板，可以做这种谈心。
嗯、
所以基本上呢，在这个柱跟柱之间，我们创造了几个空间，好、
嗯，
就是小的领域啊。喝茶的时候，旁边，哎，我这个喝茶有个大桌子，这个桌子经过设计，好、
嗯
啊，我这个做街舞，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梦幻的一个奇幻广场，好、
嗯
啊，用了一些不锈钢镜面，我、啊、做了年轻孩子，或者是说啊，不要说年轻孩子，我自己过去以后我都想照照镜子，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镜射，不锈钢镜射。
嗯，
那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呢，我们先把所谓的使用者先稳住，
嗯，
好、啊，这叫第一个使用者先找到、
嗯。
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刚刚谈的就是这个捷运柱嘛，
捷
运柱非常形状、
嗯，
那怎么样在视觉里面不要让我们觉得我还是在混凝土的世界里？
嗯、
我们希望混凝土的感觉消失
呀，
所以我们想到了一个策略哦，就是用这种历史，
嗯。
我们把圆山的历史，包含说，圆山的这个附近，我们有很多的古迹。
嗯，
圆山以前使用上，譬如说我刚刚提到什么儿童乐园啦、
嗯、
动物园啦，以前还有什么斋村游泳池，还有一些旧的这种记忆、空间记忆啊。还有呢，捷运这个附近到圆山啊，圆山附近哦、啊，我们光是这个台湾的诗社哦、啊，就为、
嗯、
因为圆山的主题，不知道创造了多少美丽的诗篇啊，文学作品。就是哦，那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赞颂圆山的一些美好，
嗯，
所以我们把这些资源哦、
嗯，
把它变成是图腾，
嗯，
我们手绘哦，把每一种，譬如说我用这个古迹啊、我们把这个古迹的这个外观哦，我们用这个用钢板哦，
嗯，
去做一个刻石啊、
嗯，
就是刻，当然是透空的，用一个比较。复古的味道哦，让这个古迹的面貌能够呈现在我们的钢板上面、
嗯，
然后呢，围绕着这个捷运柱，
嗯，
那这个捷运柱在透过一个灯光，白天可以看到柱子本身的图腾，
嗯，
晚上可以用透过的这个灯光的打射，也看到它的一个 图腾的明显，因为就是亮嘛，哈，
嗯，
所以它整体来讲，原来的混凝土的柱子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它是一个历史故事的呈现。那么这些图腾呢，其实大家走过去看看哦，每一根柱子上面哦，我们的图腾都有不同的意义，
嗯，
不同的故事背景，不管是讲建筑、讲诗文、讲自然故事，或者是讲这个以前的历史啊，我们有不同的主题。
那
这个先把这个历史人文呢，在这个柱子旁边呢，就包住了。那包住了以后呢，它的场域的这种所谓的感觉哈，这种气氛就完全的不一样。
嗯，让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整个完全的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以及呢重新打造，不管是在怀旧一直到现代，它把它做一个串联结合，哎，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圆山，对我来讲就充满了
有感情的，真的，
对，充满了感情。它对我来讲还有一点点神秘感、历史感、怀旧感，哦，太多太多的这种情感在这里，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尝试着把这个复杂的情感呢，让它具象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嗯，
那这个就是对历史、对昨日哦，去产生一种对话。你来到这里，你可以有一点点思古之幽情吧，就总是想想，哎，以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哈，我们先利用这些事情有一些空间的历史上的暗示。
嗯，
这个其实是可以把地方的这种文化感提升。
嗯，
另外一个我觉得我很想讲的就是我们怎么去跟自然对话。
嗯。
自然对话呢，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又要再谈这个近邻这件事情。
嗯，
我们到底在城市里面怎么样去把这种因应极端气候的这个措施做出来，种树叫基本盘。
嗯，
那这个捷运圆山绿廊这个旁边呢，原来两边就种满了两大排台湾栾树。
嗯，对，
它跟这个士林的这个中城路一样，其实是非常精彩的，树都树相都非常好的。那我们当然做基本的保留，好，但是捷运的这个高架道路的下方的这种绿化呢，其实做得不够好。那我们这一次呢怎么做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先把能够受光接到雨水的空间，因为它这个地方刚好有个分叉，天上还是掉下水来的，降水来的，还有呢还有光线。我们把最好的收光面跟最能够接到雨水的空间先把它框出来，变成是绿化的基本盘，基本的位置，好，这是第一。第二个哦，我要讲的事情是我觉得这个案子非常值得谈的，就是我们创造的这个绿廊是给人走的嘛。
嗯，
那刚前面我们谈到了人本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脚踏车已经变成了人呢，替代人行走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嗯，
那在这圆山站本来就有 U-bike 的设置，也有这个脚踏车停车格的设置。
嗯，
那因为这样子，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实际上脚踏车的需求，结果呢，我们做了一条实体的脚踏车道。
嗯，
把它跟中间的人使用的广场分开。
嗯。
而且我把它坐在台湾栾树的树下，
哇，骑起来非常的舒爽，哎，嗯，
非常舒服。但这条呢还有更多，我们除了车印以外，我刚刚讲水，我们脚踏车道的材料用的是透水沥青，
嗯，
它是透水的，沥青非常的柔软，所以在上面非常的舒服。那这个透水沥青下面呢有学问了，我们在下面做了非常多的碎石保水带。
嗯，
也就是雨水下来的时候呢，会因为透水沥青透下去，它会集中在透水沥青下面的碎石保水带。这个碎石保水带的深度深达1公尺，
嗯，
刚刚好是我们植物哦，植物的根系哦，其他最有效的吸水范围就在地表下1公尺，
嗯，
所以这个保水带的水直接滋养到植物的根，
嗯。
两边的植物绿带哦，真的，我们做了这个保水带以后，植物还长得真好，所以它的维管变低了，好，维管变低了，所以基本上我把水也用了，日光也用了，脚踏车也用了，好，然后呢，我们的城市降温也做到了，因为它用透水材，
好，
然后又绿化，好，然后适当的收水，好，雨水又不会下雨的时候又不会淹水，所以它把雨水的这种收集跟制洪跟保水呢，同样的都做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我们又成立 又成就了一条实体的脚踏车道，它跟这个人的使用空间是分开的。
哇，哎，这整个感觉上很棒哎，那个
很
舒服，对吧？
我自己很对，基本上呢，我自己是认为了哈，在我们在规划人行道的时候，如果脚踏车变成是我们未来啊所谓的绿色应居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需求的话，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脚踏车道怎么样跟人行道在一个互不干扰的状况下存在在我们的生活空间里面。
嗯，我觉得不止诶，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就是说它已经变成是一个示范点，就是这个是可以让大家来去这边先感受一下，然后实际上去走访，然后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快速就可以来去打造出来的，而是它是一步一脚印，然后把这个槟榔特质还有包含了周边呢，人家讲的天时地利人和，他把它凑在一起，然后把它变打造了一个就是属于可以居住人的地方，而且是让大家生活的很开心的地方，应该这样说吗？
可以，而且呢，我们确实的做到了行为的无障碍，我们把每一个缺口哦都是用缓坡做，之前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30公分跟车道跟人行道是一个30公分的高差，
嗯，
现在我们把绿化全部靠近车道，所以其实开车的时候停车的时候跟人走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绿在边缘彼此不相干扰，然后这个绿的边缘做了脚踏车道，那整件事情呢就是出入口，就是我们叫这个交叉口了哈，人跟就是人要走到外面，就在这个绿廊要走到外面的这个交叉口，我们全部都是用缓坡处理。
嗯，
在高层的设计上做了很多的思考，所以我们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是有点起伏的，它没有办法做同一个高层，但是它在过程里面为了人的穿越的顺畅啊，它是缓坡，所以基本上在这个高层的设计上，我们也花了一些功夫，就是希望这个案子就是它是能够切实的无障碍。真的，你走在路上哦，你只要碰到柱子，就是好像我就碰到了，我就是碰到障碍物了，碰到了这个座椅叫障碍物，其他的地方你从头到尾走，你可以非常安心，
嗯，
真的不用担心你会跌倒。
哇，哎，这个感觉就真的完全不同哎，这让大家有点吓一大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在台北是只有这个地方可以让你有这样的感受吗，委员？还是已经有好几个地方也慢慢已经有打造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哈哈，怎么讲？
是吗？
我觉得这个点比较特别，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立基点，就是捷运绿廊，它没有受外部的交通干扰，
而且不用自己开车来，对不对？我觉得这个
就
是一个，坐捷运或坐公车都可以到，应该这样说，对吧？
对，我们慢慢的，你看淡水捷运线哦，从新中山到我们现在坐的捷运，圆山故事绿廊，然后到这个建潭这边也有后续在往北发展比较人本的环境，所以其实一路上啊，这个整个的南北向的捷运绿廊，它平行中山北路，平行承德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哦，人。给人使用的一个慢行浪漫的路径，这个我真的觉得非常有趣。其实我真的希望捷运这个整个淡水绿廊啊，整个全线哦，看看能不能朝向一个这样的发展。如果我们可以全线一点点的做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哦。你走完这个全线，大概台北市就看完了，这样不是很好？
哎，真的哦。不过听完委员哦，就是自己有感觉上就是想要去走一趟哦。这真的是从狭窄混乱休闲到现在的安全感，然后安全舒适又美观，然后又觉得把那个不只是通道，我觉得把那个打通任督二脉啊，对，把这个城市的生活场域，应该这么说，还有一些这个文化展示场啦，还有一些生活的空间，变成说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有一种感觉，有温度感，对吧？
真的，我自己蛮喜欢的，尤其还有一个特色是晚上，我们
非常的漂亮，
这个灯光，
对，它的灯光气氛佳，很
对，
很适合。
不止刚刚讲的那些图腾啊，有特殊的灯光效果以外啊，我们有的就是光线呢，我们用的都是比较属于间接光啊，除了原来的路灯以外了，我们家。辅助照明都是用间接光，而且我们用的颜色都是水蓝色。
嗯，哦，那就很漂亮哎，欸。对啊，
历史 历史感、浪漫，就是比较梦幻感。我自己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圆山阿凡达。
哎，会耶！我觉得因为它是白天呢，是跟傍晚，然后晚上哦，因为它晚上有那个灯光打下去又不大一样。然后它的一年四对，应该是说，因为它那边有鸾石，所以它的这个春夏秋冬都非常的分明。然后每天上班下班的人哦，行走在这边的话都很舒服。然后假日又是很多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包含了这个一家哦，这个如果有一宝的话，很喜欢来这边运动，很喜欢来这边呢放空。散步都很舒服，对吧？
对对对，真的。然后我也这边其实我真的还蛮感谢哦，当地的里长，哦、
嗯，
这个当地的这个里长真的是很给力哦。我们每一次哦，在不管是在设计前的沟通，还有设计中呢，它就自动的变成是我们超级大建造，超级大建造。到后来使用上面哦，它跟这个邻里的这些沟通哦，跟大家的。只要约法三章的一些要求，共同的维护这里环境的整洁这件事情哦，
嗯，
都不遗余力。所以其实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的伙伴。
哇，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感动哎，对吧？
相互啦，就相互，大家都在这个空间哦，真的属于我们叫公共空间上哦，就是大家都很给力。
嗯，
然后对，那政府有出钱嘛？好，那我们出了设计的力量，但是。里长邻里之间也出了很多这个民众参与的社区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在做这么久的案子里面算是一个值得拿来谈的案子，就是从到尾都有一些很不错的示范的状态。
嗯，所以今天呢也特别邀请了环艺工程顾问公司哦，潘一如设计总监，也是这个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哦，我们的委员呢一起来陪伴大家介绍了这个地方，让大家感受到整个街景跟感受到那种热度跟温度哦。那当然，就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呢委员陪伴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么的详细，以及呢也让大家呢认识了这个地方。相信大家呢借由这个委员的介绍，很想要来吧？欢迎大家来感受一下圆山故事绿廊，也非常谢谢委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欢迎大家，谢谢瑶瑶，也谢谢大家，拜拜。
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喽。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 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